转眼到了十四。黑早，赖大的媳妇又进来请。贾母高兴，便带了王夫人、薛姨妈及宝玉姊妹等至赖大花园中坐了半日。那花园虽不及大观园，却也十分齐整宽阔，全石林木，楼台亭轩，也有好几处动人的。外面大厅上，薛蟠、贾珍、贾琏、贾蓉并几个近族的都来了。那赖大家内也请了几个现任的官长并几个大家子弟作陪。因其中有个柳香莲，薛蟠自上次会过了一次已念念不忘，又打听他最喜串戏，且都串的是生旦风月戏文，不免错会了意，任他做了风月子弟，正要与他相交，很没有个引进。这日可巧遇见，乐得无可不可。且贾珍等也慕他的名，就盖住了脸，就求他串了两出戏，下来一席和他一处坐着，问长问短，说东说西。那柳香莲原是世家子弟，读书不成，父母早丧，素性爽侠，不拘细事，酷好耍枪舞剑，赌博吃酒，以致棉花卧柳，吹笛弹筝，无所不为。因他年纪又轻，生得又美，不知他身份的人都误认作幽灵一类。那赖大之子赖尚荣与他素昔交好，故今日请来作陪。不想酒后别人有渴，独薛蟠又犯了旧病，心中早已不快，得便意欲走开完事。无奈赖尚荣又说，方才宝二爷又嘱咐我，才一进门虽见了，只是人多不好说话，叫我嘱咐你散的时候别走，他还有话说呢，你既一定要去，等我叫出他来，你两个见了再走，与我无干。说着便命小厮们到里头找一个老婆子，悄悄告诉请出宝二爷来。那小厮去了，没一杯茶时，果见宝玉出来了。赖尚荣向宝玉笑道，好叔叔，把他交给你，我张罗人去了。说着已经去了。宝玉便拉了柳香莲到厅侧书房中坐下，问他，这几日可到秦钟的坟上去了？香莲道，怎么不去？前日我们几个放鹰去，离他坟上还有二里，我想今年夏天雨水勤，恐怕他的坟站不住，我背着众人走到那里去瞧了一瞧，略有动了一点子，回家来就便弄了几百钱，第三日一早出去雇了两个人收拾好了。宝玉说，怪道呢，上月我们大观园的池子里头结了莲蓬，我摘了十个叫贝明出去到坟上供他去，回来我也问他可被雨冲坏了没有，他说不但没冲，更比上回新了些。我想着必是这几个朋友新收拾了，我只恨我天天倦在家里，一点做不得主，行动就有人知道，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劝的，能说不能行，虽然有钱又不由我使。柳香莲道，这个事也用不着你操心，外头有我，你只心里有了就是了。 眼前十月初一日，我已经打点下上坟的花销。
你知道，我一贫如洗，家里是没得积聚的，
纵有几个钱来，随手就光的。不如趁空留下这一份，省得到了跟前扎扎手。宝玉道：“我也正为这个，要打发贝明找你，你又不大在家，知道你天天平踪浪迹，没有一定的去处。”柳香莲道：“
你也不用找我，这个事也不过各尽其道，眼前我还要出门去走走，外头逛逛，三年五载再回来。”
宝玉听了忙问：“这是为何？”柳香莲冷笑道：“我的心事等到跟前你自然知道，我如今要别过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好容易会着，晚上同散岂不好？”香莲道：“
你那另一表兄还是那样，再坐着未免有事，不如我回避了倒好。”
宝玉想一想，说道：“既是这么样，倒是回避他为是。只是你要果真远行，必须先告诉我一声，千万别悄悄地去了。”说着便低下泪来。柳香莲说道：“
自然要辞你去，你只别和别人说就是了。”
说着就站起来要走，又道：“
你就进去吧，不必送我。”
一面说一面出了书房。刚至大门前，早遇见薛蟠在那里乱叫：“
谁放了小柳走了？”
柳香莲听了，火星乱蹦，恨不得一拳打死。傅斯酒后挥拳，又赖着赖尚荣的脸面，只得忍了又忍。薛蟠忽见他走出来，如得了珍宝，忙咧起着走上去，一把拉住，笑道：“
我的兄弟，你往哪里去了？”
香莲道：“走走就来。”薛蟠笑道：“
你一去都没了兴头了，好歹坐一坐，就算疼我了。凭你什么要紧的事儿，交给哥哥，只别忙。
你有这个哥哥，你要做官发财都容易。”
香莲见他如此不堪，心中又恨又愧，早生一计，拉他到僻静处，笑道：“你真心和我好，还是假心和我好呢？”薛蟠听见这话，喜得心痒难挠，你斜着眼笑道：“
好兄弟，你怎么问起我这样话来？我要是假心，立刻死在眼前。”
香莲道：“既如此，这里不便，等坐一坐，我先走，你随后出来，跟到我下处，咱们索性喝一夜酒。我那里还有两个绝好的孩子，从没出门的，你可连一个跟的人也不用带，到了那里服侍人都是现成的。”薛蟠听如此说，喜得酒醒了一半，说：“果然如此。”香莲笑道：“如何，人拿真心待你，你倒不信了？”薛蟠忙笑道：“我又不是呆子，怎么有个不信的呢？既如此，我又不认得，你先去了，我在哪里找你？”香莲道：“我这下处在北门外头，你可舍得家城外住一夜去？”薛蟠道：“有了你，我还要家做什么？”香莲道：“
既如此，我在北门外头桥上等你，咱们席上且吃酒去，你看我走了之后你再走，他们就不留神了。”
薛蟠听了，连忙答应道：“是。”二人复又入席，饮了一回。
那薛蟠难熬，只拿眼看香莲，心内越想越乐，
左一壶右一壶，并不用人让，自己便吃了又吃，不觉酒有八九分了。香莲便起身出来，丑人不妨，出至门外，命小厮姓奴先家去吧，我到城外就来。说毕，已跨马直出北门，桥上等候薛蟠。一顿饭的功夫，只见薛蟠骑着一匹大马远远地赶了来，张着嘴瞪着眼，头似拨浪鼓一般，不住左右乱瞧。及至从香莲马前过去，只顾往远处瞧，不曾留心近处。香莲又笑又恨，他便也撒马随后跟来。薛蟠往前看时，渐渐人烟稀少，便要圈马回来，再不想一回头见了香莲，如获其真，忙笑道：“
我说你是个再不失信的。”
香莲笑道：“快往前走，仔细人看见跟了来就不好了。”说着先就撒马前去，薛蟠也就紧紧跟来。香莲见前面人烟已稀，且有一带苇塘，便下马，将马拴在树上，向薛蟠笑道：“你下来，咱们先设个誓，日后要变了心告诉人去的，便应是。”薛蟠笑道：“
这话有理。”
连忙下了马，也拴在树上，便跪下说道：“
我要日久变心告诉人去的，天诛地灭。”
一言未了，只听汤的一声，背后好似铁锤砸下来，只觉得一阵黑，满眼金星乱蹦，身不由己便倒下了。
香莲走上来瞧瞧，知道他是个不惯挨打的，
只使了三分气力，向他脸上拍了几下，登时便开了果子铺。
薛蟠先还要扎正起身，又被香莲用脚尖点了一点，仍旧跌倒，口内说道：“
原来是两家情愿，你不依只管好说，为什么哄出我来打我？”
一面说一面乱骂。香莲道：“
我把你这瞎了眼的，你认认柳大爷是谁？你不说哀求，你还伤我，我打死你也无益，只给你个厉害吧。”
说着便取了马鞭过来，从背后至颈打了三四十下。薛蟠的酒早已醒了大半儿，不觉得疼痛难禁，不禁有哀腰之声。香莲冷笑道：“也只如此，我只当你是不怕打的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又把薛蟠的左腿拉起来，向尾中泥泞处拉了几步，滚得满身泥水，又问道：“你可认得我了？”薛蟠不应，只扶着哼哼。香莲又掷下鞭子，用拳头向他身上擂了几下，薛蟠便乱滚乱叫说：“
累条蛇了，我知道你是正经人，因为我错听了旁人的话了。”
香莲道：“不用拉旁人，你只说现在的。”薛蟠道：“
现在也没什么说的，不过你是个正经人，我错了。”
香莲道：“还要说软些才饶你。”薛蟠哼哼的道：“好兄弟。”香莲便又一拳。
薛蟠哎了一声道：“好哥哥。”香莲又连两拳，薛蟠忙哎呦叫道：“好老爷，饶了我这没眼睛的瞎子吧，从今以后我敬你怕你了。”香莲道：“你把那水喝两口。”薛蟠一面听了一面皱眉道：“这水实在阿子，怎么喝得下去？”香莲举拳就打，薛蟠忙道：“我喝我喝。”说着只得斧头向尾根下喝了一口，由尾咽下去，只听哇的一声，把方才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。香莲道：“好阿杂东西，你快吃完了饶你。”薛蟠听了叩头不迭说：“好歹基因公饶我吧，这至死不能吃的。”香莲道：“这样气息倒熏坏了我。”说着丢下了薛蟠，便牵马认凳去了。这里薛蟠见他已去，方放下心来，后悔自己不该误认了人，但要扎针起来，无奈遍体疼痛难禁。谁知贾珍等席上忽不见了他两个，各处寻找不见，有人说恍惚出北门去了。薛蟠的小厮素日是惧他的，他吩咐了不许跟去，谁敢找去？后来还是贾珍不放心，命贾蓉带着小厮们寻踪问迹的，直找出北门，下桥二里多路，忽见苇坑旁薛蟠的马拴在那里。众人都道：“好了，有马必有人。”一齐来至马前，只听尾中有人呻吟，大家忙走来一看，只见薛蟠的衣衫零碎，面目肿破，没头没脸，遍身内外滚得似个泥母猪一般。贾蓉心内已猜着八九了，忙下马命人搀了起来，笑道：“薛大叔天天调情，今日调到苇坑子里，必定是龙王爷已爱上你风流，要招你驸马去，你就碰到龙犄角上了。”薛蟠羞得没地缝钻进去，哪里爬得上马去？贾蓉命人赶到官厢里雇了一乘小轿子，薛蟠坐了一齐进城。贾蓉还要抬往赖大家去复习，薛蟠百般苦告，殃及他不用告诉人，贾蓉放依允了，让他各自回家。贾蓉仍往赖家回复贾珍并方才的行径，贾珍也知香莲所打，也笑道：“他须得吃个亏才好。”至晚散了，便来问候。薛蟠自在卧房将养，推病不见。
贾母等回来各自归家时，薛姨妈与宝钗见香菱哭得眼睛肿了，问起缘故，忙来瞧薛蟠时，脸上身上虽见伤痕，并未伤筋动骨。薛姨妈又是心疼又是发恨，骂一回薛蟠，又骂一回柳香莲，意欲告诉王夫人遣人寻拿柳香莲。宝钗忙劝道：“这不是什么大事，不过他们一处吃酒，酒后反脸常情，谁醉了多挨几下子打也是有的，况且咱们家的无法无天，人所共知，妈妈不过是心疼的缘故，要出气也容易，等三五天哥哥好了，出得去的时候，那边甄大爷脸二爷这干人也未必白丢开了，自然备个东道，叫了那个人来 当着众人替哥哥赔不是认罪就是了。如今妈妈先当件大事告诉众人，倒显得妈妈偏心溺爱，纵容他生事招人。今儿偶然吃了一次亏，妈妈就这样兴师动众，以着亲戚之事欺压常人。薛姨妈听了道：“我的儿，到底是你想得到，我一时气糊涂了。”宝钗笑道：“这才好呢，他又不怕妈妈，又不听人劝，一天纵似一天，吃过两三个亏，他也罢了。”薛蟠睡在炕上，痛骂香莲，又命小厮去拆他的房子，打死他，和他打官司。薛姨妈喝住小厮们，只说：“柳香莲一时酒后放肆，如今酒醒，后悔不及，拒罪逃走了。”薛蟠听见如此说了，要知端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